那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一节圣经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耶和华日子来到，大灾难来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神要把一般人藏起来，你看不到他们。这一般人呢，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他藏起来的。那这一般人呢，就是我们读启示录，就是读新约的时候那些被提的圣徒。这些被提的圣徒啊，是在世界上人还不知道的时候，神把他们藏起来。我的孩子在美国，他这个开一部车子，他后面贴了个纸条，贴了一个标语啊，那个标语是警告后面的车子啊。他说，万一被提发生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前面是没有人开车子的，你千万不要撞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叫被提呢？被提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里有一般人，当大灾难要来到以前，神已经把他们隐藏。什么叫西班牙呢？西班牙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般人是什么人呢？这一般人乃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，他们是寻求耶和华，寻求公义和谦卑，这一般人就是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很清楚的看见是谁被提呢？乃是那些精心等候的人。那些精心等候的人，因为他是谦卑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有谦卑的人才是个得胜者。我们倪弟兄有一次告诉一个弟兄，他是个化学博士，因为他一直在很高的位置上，所以我们倪弟兄给他很大的帮助。那位弟兄叫詹玉兰弟兄，他就告诉詹玉兰弟兄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一个人最安稳的地方啊，是他完全躺下的时候。什么时候啊，你在一个高的姿势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。但一个人最安全最安全，就这个人最谦卑最谦卑。一个人最谦卑的人，是一个人完全躺下的时候。这样的人才是得胜者。我平常没有血压高，但是有的时候特会的时候啊，或者是要旅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血压会稍微高一点。那么有的量完血压以后，哎，发现血压比平常高一点。那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当量完血压以后，我里面就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刚才这句话。这句话什么呢？这句话就是，谦卑的人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叫我做一个谦卑的。高血压就叫你想起居高思维。一个人真的高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所以不要羡慕做一个高的人。血压高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。我们知道最近天气冷了，前不久不是有朋友到了大陆去，到了大陆去，就是因为血压太，就是因为天气冷了，血压就上去了。所以高不是好的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碰到这个情形的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警告。居高就应当思维。什么时候你在一个高高的地位上，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神要把我们从那里拉下来，神要我们从心术之间把我们拉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，带到完全谦卑的地步。所以就是连我们普通一点点的病状或者血压高这些等等，主会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谦卑的人就是没有自己的人，谦卑的人就失去自己的人，谦卑的人是和别人比赛谁是最低的人，比低的人才是谦卑的人。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只有这些谦卑的人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，神要把它隐藏起来。那这句话我们在旧约不懂，到新约就懂了。那就是等到大灾难以前，神就把他们提走，神把他们藏起来。藏起来什么意思呢？藏起来就是你再也找不到这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谁是得胜者？谁是要被隐藏的？真正将来神所要隐藏的人，这个人已经是一个隐藏的人。怎么知道呢？ 因为他已经在主面前学一个功课。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？这个功课就是第一章第七节的功课。那这个可以说西班牙很重要的一节圣经。你要在主耶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华的日子快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我们的主快回来，如果你真的看见将来的国度，如果你真的有国度的亮光的话，有一件事能够决定我们是不是得胜者，那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静默无声的人。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话？一个人说话是要表现自己。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话？因为他要表白自己，他有话要说，他不要他的权利睡着了，所以他要伸张他的权利，他要伸张他的见证义，他要伸张一切，所以他一定要说，他一定要表白，他一定要说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不说话的人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，一个真正在神面前静默无声的人是个完全失去自己的人，他没有话要说，所以他在那里好像不在那里，因为他没有话说。如果一个人说话，你马上就看到他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人一直说一直说，就证明他一直要表现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得胜者呢？得胜者就是在神把他隐藏他以前，他已经把自己隐藏在那个裂开的磐石，磐石就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他已经把自己藏起来，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没有话说，他的话是最少的。谁能够为神说话呢？是在神面前静默无声的人。许多时候我们的话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，你只要看一个人喜欢说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弟兄在哪里。我记得印象很深很深，我碰到好几个很爱主的弟兄姊妹，话都是很少很少。你很怕和他们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吃饭呢，就没有话讲。你最好找的，所以吃饭你最好参，要问谁是参加是吃饭局的人。如果饭局里有一两个人会讲话，那这个就很好了，这个饭局就非常的生动。那么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一面你很高兴能和一些属灵人在一起吃饭，那么这个应该太好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有一次主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和史伯克丁在一起吃饭。那么在那个饭桌旁边，他坐在这里，我就坐在他的左，就坐在他的旁边，非常非常的靠近。那么一面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很高兴啊，吃一顿饭，那么如果能听他讲讲多好呢，他稍微讲讲他的感觉，讲讲他的故事。我们知道有的人就是这样啊，有的人就是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有两种神的仆人，一种神的仆人呢，就是你连吃饭你都不能亲近，你要听他讲。那么平常讲到他要讲，吃饭你要听他讲。好了，所以呢，你的这是一种神的仆人，还有一种神的仆人。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你希望他多讲了。那么好了，结果呢，有那印象很深，史弟兄那一次坐在旁边吃了一这个那一次的饭，我的印象很深，没有几个人讲话的，大家都太属灵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不属灵，所以我看他们一个个都不讲话。我本来还想讲几句话，能够打破那个空气，叫那个空气融洽一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史蒂文根本就是话很少很少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讲话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表现自己，只有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只有隐藏在基督磐石里面，只有失去自己的人，他才是不讲话的。因为在我们这么多人里面，哪个人讲话，哪个人就看见，我们就看见他了。谁不讲话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这个人根本就是隐藏起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才明白，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在十字架的工作底，在一个十字架的在十字架底下，在可以说在十字架阴影底下过生活的。我们知道是这个人是没有话的，这个人不为自己说话，这个人也不为自己表白。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以前，除了你问他你是神的儿子不是，除了这个之外， 所有控告他的，所有误会他的，他一句话都不答，他没有话。为什么？这里我们知道，这个答案就在西班牙书，你们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。所以你不必说了，今天你不需要表白，不是为自己表白，我们的神就为你表白。所以我们的主虽然在十字架上没有表白，甚至于他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下来，人说如果你神的儿子你跳下来吧，他没有救他自己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。结果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学十字架的功课，最深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不要为自己表白。许多时候我们说不行，我们一定要表白。基督徒的名誉是最要紧，名誉是我们的第二个生命。因为如果不表白的话，那么人家都以为我这样，那怎么行？没有人可以替我表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就是你不表白的时候，有一天神要表白。今天我受委屈，今天人都知道我是罪人，我本来就是罪人。等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当神在那里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，叫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完全的表白。怎么一个罪人能和基督一同作王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一个什么力量可以叫一个人默默无声呢？除非国度在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他，除非他知道说我不表白，但是我的主能为我表白。今天不被表白，到了天上一切都清楚。但是问题，你相不相信有国度？你相不相信有将来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今天赶快表白，否则人家以为你是罪人了，否则人家以为你闯了祸了，否则就人家就以为说你做了这件做了那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功课是很重要的功课。一个经过十字架雕刻的人，这个人一定在主耶和华面前是静默无声，在原文是完全默默无声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这一个功课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让神来维持他的公义，让别人把我抹黑了，让别人把我描黑了，让别人以为我这样，那其实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相信说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我不替自己表白，让主自己来表白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只有学过十字架功课的人才能懂得，只有明白以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七节的人才能够得到安慰。因为那个安慰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能够默默无声？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。你相不相信耶和华的日子？你相不相信将来国度要来到？如果相信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只有神说他是清洁的，他就一定是清洁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到那个时候他要真相大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肯受冤枉，今天我们不肯受委屈，我们一定要洗刷我们的所有。弟兄姊妹，你是洗刷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许多的功课就漏掉了。从前倪弟兄有一度，他因为身体病得很厉害，所以有人就传说呢，他在楼上有一个姊妹呢和他住在一起，所以大家都很紧张，都以为说倪弟兄出了什么事情，因为那些话传出去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刘教士最早就是帮助过他的，然后就跑来问他，他说：“倪托生，你告诉我，我听说有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，是不是？”然后呢，倪弟兄说：“是。”说完了以后啊，因为那个刘姊妹从小就带他，所以就好好把他骂了一顿，也不听分清楚。骂完了以后，他就走掉了。后来我们才晓得，原来啊，和倪弟兄住在一起的是他的母亲，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，所以他母亲照顾他。那么后来有人就问倪弟兄，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呢？他说我不是不要解释，等到他说他根本第一，他一听说我说是，结果他就骂了我一个，他就跑掉了，也没有给我机会，也没有给我机会。 好多好多。有一次，这个同样的一个误会的事情，那么尼斯姆实在是个好好姊妹，她到底爱护这个丈夫的名誉，所以终于呢还是解释。那么解释完了以后呢，尼斯姆就说漏了漏了。那么尼斯姆说什么东西漏了呢？他说恩典漏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说解释不好，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肯不肯学默默无声的功课？我们肯不肯说只要主知道就好了？我们肯不肯说只要我的心在主面前清洁就好了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学这样的功课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功课是最深最深，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是完全失去自己的，因为你看见他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，他给人一个错觉，以为说他犯了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容忍那个误会，我们都要替自己表白。等到有一天，如果我们不肯为自己表白，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我们完全失去了我们自己。十字架在我们上做了最深的工作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是什么秘诀叫我们能默默无声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快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，只有这个安慰和鼓励才能叫我们做一个默默无声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认识一位弟兄，有许多人说他是圣人，另外的人说他是罪人，不要害怕。问题是这个弟兄是不是一个活在国度亮光底下？如果他认识国度的话，有一件事我们要准备好了，他可能是为着学习西班牙的功课，他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静默无声的人。有一个弟兄被控告，整个国家的力量定他的罪，那个罪案呢，一共有2300多页，好几百多页，那等于我们旧约圣经的两倍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要知道他是什么罪的话，所有的罪都在里面。现在一个国家的力量集中在一起，用了4年的时间宣告说这个人是个罪人。到了宣判那一天，一共是5点的罪，其中有4点和政治有关系的他都否认，只有1点想到他有罪的时候，那么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一句话也不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以世界来说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你就是默认的，不说的话你就是那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在他周围的许多弟兄姊妹许多都倒下去了，他们说这个人是个罪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是不是罪人不重要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要紧的是如果他是学了西班牙这里的功课的话，你看你这里有一个力量能叫这个弟兄他能够不说，能够默默无声。弟兄姊妹，他不是傻瓜，除非他是看见国度在前面，除非他是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快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许多时候我们的功课没有我们弟兄学的那么深，所以我们只会误会他。但如果我们也学过功课的话，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主怎么在地上能够得着一般的得胜者。所以你知道西班牙第1章第7节是很重要的一节，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章，第3章，来到了它的高潮，第14节。西安的民呢，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啊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喜快乐，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，赶出你的仇敌，以色列王耶和华在你中间，你必不再惧怕灾祸。到那日必有话在耶路撒冷说，不要惧怕，西安啊不要手软。那就是国度来到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在赏赐的时候。那么下面弟兄姊妹，有一句话安慰我们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然欢欣喜乐喜乐默然爱。 这里默然爱你，在原文的意思是默默无声的爱。这里的默默无声和前面的默默无声是同样的意思。前面告诉我们说，在耶和华面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。今天我们为着主的缘故，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，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我们能像我们的主一样能默默无声。弟兄姊妹，到了有一天，到了国度来到的时候，到了奖赏来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的神对于这些得胜者，对于这些学了美丽功课的人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必因你欢心快乐，默默无声爱。那个爱就像当初当我们学十字架功课默默无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主都知道了。现在他怎么爱呢？他是默默无声的爱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无声胜有声。这个爱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知道我们的一切，神晓得我们默默无声所学许许多多的功课。何圣文姊妹有一次他受了很大很大的冤枉，许多人都以为他犯了罪，结果他们就把他调回到英国去。调回英国的时候，那个英国的负责人就对何圣文姊妹讲，他说，我现在照着神所给我的权利，我吩咐你把所有的真相讲出来。那这个时候他把真相讲出来，因为这是在权柄的话底下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的姊妹当时他学了默默无声的功课，他是准备好到审判台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就要对他说，我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功课，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，只有一个人认识十字架，只有一个人相信国度，这就是信心。哈巴谷讲信心，我们知道厄巴蒂亚也讲信心，西班牙也讲信心。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呢？这个信心就是相信有一天主要说，我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说，何圣文姊妹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，她不为自己表白，有许多时候我们误会她了，我们以为她这样，但是有一天我们能想象到，就好像那天在伦敦是有人告诉我，凭着来告诉你，告诉我到了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真相都要大白。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的姊妹学了什么样的功课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，那个安慰就是默然爱。这个默然这两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耕耘的意思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在耕耘中爱你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在主面前默默无声，都是主在我们身上的耕耘，都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所以你读到末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再读下去第十九节，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，那些冤枉你的，又拯救你瘸腿。弟兄姊妹，你读到最后你才晓得，原来这些默默无声的人个个都是瘸腿的，他们就像雅各一样，他们的大腿窝被我们的主扭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在人面前走路的时候，身上所带的记号乃是恩典的记号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说要拯救你瘸腿的，聚集你被赶出的。我们这些人是世界上所不配有的，那些在全地受羞辱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的光景吗？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。什么时候得称赞有名声呢？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一同作王？那就是我们得称赞有名声的时候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，聚集你们，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姊妹，到了那一天，真相要完全大白， 到了那一天，当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，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今天我们肯不肯为他的缘故，叫我们自己受伤，叫我们的名誉受伤，叫我们不为自己表白。我们相信说，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，公义是属于神的，公平是属于神的。弟兄姊妹，主所要的是叫我学功课。主牺牲了许许多多的人，牺牲了周围许许多多的人，让他们打我的右脸，让他们叫我走第二里路。弟兄姊妹，主就是为了要成就我这样的人，借助这许多的环境把我的嘴打瘸，借助这样的环境把我的背脊骨打断，叫我能够靠着他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本的西班牙书。所以等到你看完了整本的西班牙书，弟兄姊妹，你再把俄巴底亚书、哈巴古书跟耶利米书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能看见一幅非常非常美丽完整的图画，你就知道说十字架和复活是时时刻刻我们的主所付出的。现在他要夺回我们的意志，夺回我们的这个人，把我们这个人隐藏起来，叫我们这个人完全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我们因为灵力贫穷，我们就得着一切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一步一步的，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完全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就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和他一同作王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有名声的称赞的时候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幸好有西班牙书，才对我们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，叫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跟随他。所以感谢主，在这一年的第一个晚上，主把这一卷的书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真是回去能够把它多读几遍，能够进到这卷书的感觉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要紧的，你看见借着耶利米、借着哈巴古书、俄巴底亚书、西班牙书，这里给我们一连串的功课，最后是把我们带回到神永远的心。那这样我想我们就把耶利米的四重唱，黄金四重唱，我们就把它说完。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现在要散去，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去。虽然我们的话，虽然我们要分散，但是我们请你的话继续存留在我们的里面，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。我们不只为着在座的向你祈求，我们也为着远方我们所不认识的千千万万爱慕你、渴慕你的人一同向你祈求。但愿凡听见这录音的，或者看见这录音的，都一同蒙恩典。不管我们在多艰难的环境底下，我们的主，感谢你，你是要救我们，你要叫我们这些剩余的人能够得国，能够享受，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国今天就赐给我们。不止这样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和你一同作王，有一天我们要和你得着名声，得着称赞。主啊，为了这个缘故，叫我们今天在你回来以前，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叫我们学习美好的功课，叫我们做一个静默无声的人，叫我们做一个完全没有自己、失去自己的人，叫我们今天为着你肯失丧这些魂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就得着我们的魂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是你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，与我们一同回去，也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叫我们不遇见凶恶。主啊，我们还剩下几天的聚会，也求你与提醒我们，带领给我们更多的恩典，带我们回来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